各位复活节安康蒙恩安康，没有回应啊。好，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应一下啊。我说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们说哈利路亚好吧？三次，基督已经复活了，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复活了，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复活了，
哈利路亚。
阿门，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我们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啊。那么基督复活啊，我们的经文呢，有3段哈，基本上就是从哥林多前书啊那边取出来，然后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复活节的信息啊，圣经是怎样说，然后呢，我们如何去证实这些都是这个基础的信仰是真实的啊。好，我们来看啊，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得稳。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着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我从前领受了又传教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曾经向基法就是彼得显现，然后向12使徒显现，以后又有一次向500多个弟兄显现，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也有些已经睡了，以后也向雅各雅各布雅各哈显现，再后呢又向众使徒显现，最后也向我就保罗显现。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的信也是枉然。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做假见证的，因为我们为神做过见证说，他使基督复活了。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神也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是徒然的，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借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包括姐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庆祝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要感恩，因为这个信息一个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以致我们所信的所传的都是没有枉然，都是真实的，并且带来生命的改变。谢谢你，祝福一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复活节当然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说圣诞节纪念耶稣来世上，那么受难节讲耶稣上十字架。如果是句号在受难节，那么完了，死了，没了，对吧？感谢主，三日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带来一个全新的盼望。之后耶稣升天，还有一个应许还没有成就的，就是他要再来。所以这都是我们基督教基本的信仰，基础的信仰非常重要啊。 那么到底基督复活是事实呢还是神话？为什么呢？当然很多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你看2000年前保罗也说很多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之前也有所谓撒都盖人，就是犹太人当中撒都盖派呢，他们也相信啊没有复活的事啊。到底复活有没有这个事情呢？啊，那么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也说完全没有复活的事情，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人也没有复活，这些事情人死了如灯灭，没有了，完了啊。那也有一派的讲法的就是耶稣复活呢是一种的所谓的观念上的理念上的一种的情况，有新派的神学说，就是说当时门徒认为耶稣有复活，所以呢他们生命里面就产生一种力量鼓吹他们去传这个教，所以他们就出去了啊，这种是所谓的相对论的那种的复活的理念，当然我们是不接受的啊。我们所接受是什么呢？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而且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盼望，并且呢我们可以从各方面去证实耶稣复活是可信可接受的，而且是永远的，是我们抓住的一个真理，那么我们的信仰才有动力，我们信仰才是真实，没有为神做假见证。保罗说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做见证说耶稣复活呢都是假见证，今天我们站在这边是做假见证，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恶，对吧？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的啊，是真的。怎样去证明呢？到今天的讲道内容就有三点。第一，什么？基督复活了，圣经的证据啊，圣经里面如何讲，然后呢比对一下这个所谓的证据，圣经的证据呢到底可信度到有多少啊，这是重点了、啊、这个证据可信吗？可靠吗？对吧？你可以写但可靠吗？这要有一些证据要去证实一下。那么第三重点就讲到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那样的重要，这保罗都给我们一一的来讲解了啊。首先我们来看啊，圣经的记载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呢，圣经啊最起码有十次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其他人来显现啊。我们来看啊，第一，首先呢这个证据啊是空物向莫大拉玛利亚来显现。圣经呢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马可福音16章约翰福音20章都有讲到，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就是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啊，你可以去查考一下莫大拉玛利亚她到底是谁啊。所以这感谢主，这姐妹啊非常蒙恩，是第一位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人啊。第二，当这妇女后来呢就跟上来吧，对吧，来看这个坟墓啊，来看看这个啊。那结果遇到玛利亚的时候也玛利亚就跟他们说了啊，然后呢在回耶路撒冷的路程当中啊，因为什么呢？他们要回去告诉门徒，其他门徒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那么就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啊，马太福音28章8到10节里面讲到呢，耶稣又向这一般的妇女来显现啊。第三，后来呢，哥林多前书15章5节刚刚我们讲到呢，他又向基法来显现啊，到底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没有讲明，但是呢，确实向基法。就是向彼得来显现。第四，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13节里面讲到呢，就有两个门徒啊，因为耶路撒冷通城的人都讲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很乱，大家都很怕，那么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两个啊，这个就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以马忤事的路上的两个门徒呢，耶稣向他显现啊。之前呢啊，耶稣啊，他们不知道他是谁，后来呢，在耶稣掰饼的时候才认出耶稣是谁啊。这是第四次的显现啊，这记录啊。第五次记录呢，是在耶路撒冷晚餐大楼向门徒，约翰福音20章19，路加福音24章36节，就是第一次向大众门徒在大楼当中呢来向他们显现。当时谁不在啊？多马不在，对吧？这第一次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所以多马呢后来回来，门徒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主已经复活了， 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有什么看到他的钉痕，摸到他的这个肋旁的伤，除非有看见主，要不然我绝对不相信。叫什么怀疑主义的人啊！感谢主啊，耶稣没有让他失望啊！就在第六次记录呢，就在约翰福音20:26里面讲到呢，后来再次八天之后呢，就再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多马就在那边了啊，所以耶稣说你来啊，多马来摸看看我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多马敢不敢啊？当然不敢了、啊、吓死他了，对吧？就马上跪在那边说我的主我的神，什么意思啊？就完全顺服了，完全相信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对吧？第七次的记录呢，是在加利利湖边向七个门徒显现。这约翰福音21:1-6里面的讲到什么呢？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要求他们什么？烤鱼，对吧？所以等一下有一些年轻人去烤 barbecue， 记得啊，烤鱼哈、啊，耶稣吃烤鱼啊，感谢主啊！第七次的记录在加利利湖边，然后后来呢？第八次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向门徒颁布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16-20，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的记录，对吧？耶稣向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然后什么呢？教导我所教导你们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我们把它记起来，这个大使命的记录啊。然后呢，第九次向雅各啊，就是雅各布啊，这个新的翻译啊，新译本都是用雅各布吧，还是怎样啊？就雅各啊，和众使徒显现，离哥林多前书15:7，刚才我们也读过了啊，向雅各和众使徒特别提到雅各啊。然后第十次记录呢，是在哪里呢？啊，在伯大尼的橄榄山，众目睽睽之下升天，那什么？就最后一次向门徒显现，然后就升天去了。所以这最起码十次的记录啊，非常清楚的记录啊。好了，你说这些记录啊，可信吗？我们来看看啊，来，哎，不听话啊，哎，怎么会这样呢？啊，圣经的记录可靠吗？啊，对吧？你可以记录啊，你可以写啊，可靠吗？啊，我们来查考一下，来试想一下，啊，第一点我们说啊，首先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马太福音27:62-66记录了这些事情，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为什么呢？当时耶稣的坟墓是被兵丁把守，你知道罗马兵丁啊是非常严格的，受过训练的人呢、啊。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呢负很大的责任，如果失手的话，他们会被砍头的。你知道保罗被关起来，然后那个不是保罗，是彼得啊。那么那个监门打开，对吧？那么那个狱卒要自杀了，为什么？他要受死的。结果彼得叫他，你不用怕啊，彼得跟希拉。所以这个罗马兵丁严格看守，怎么坟墓会空的呢？这坟墓大石头的封条，就是古代的那个犹太人的坟墓，就是一个大洞，一个山洞啊，做了一个洞，然后呢，里边尸体放进去，然后外面就一块大大的石头来挡着那个门啊。如果你到这个以色列去这个游玩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会带你去看耶稣的空坟墓啊。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那个坟墓，但是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如此，有山洞，然后里边。放尸体，然后呢，有个大石头，圆圆的滚过去，盖着，非常重的啊。那谁能够把这石头拿开呢？而且这石头啊，不单是一块石头，而是封条。封条意思说封着，人没有人允许被挪开啊。那谁能够挪开呢？对吧？门徒挪开吗？兵丁把守，这不可能，没有人可以挪开啊，人做不到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呢？当兵丁发现，哎，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怎么办呢？就马上报告给祭司长等人啊。祭司长是犹太的官长啊，这跟罗马兵不一样啊。罗马兵是罗马人的政府，罗马政府的这个受信的兵来管理，他们有兵权，有杀人权啊。但是祭司长的兵呢？啊，那些军所谓的圣殿里面的军人军团呢，他们没有杀人的那个权利，但是他们有什么掌权管理的权利，所以他们也来看， 啊，所以在兵丁，这些人呢，看到坟墓是不见了啊，这个空了。这个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马上报告给他们上司啊，这是另外一批人啊，这罗马兵丁跟这守墓的兵啊都有分别啊。那么但是无论如何证明什么呢？证明耶稣的身体没了，坟墓是空的， OK， 这是很重要啊。然后官长听了怎么办呢？赶快说，你赶快用钱，他们就用钱给他，给这兵丁啊，你们拿钱啊，到处去撒谎，到处告诉人说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了，你明白吗？这是一个反面的证实，坟墓真的是空了，耶稣的身体不在了啊，这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的身体还在那边或者被偷了 ，OK， 正如他们所说的啊，首先他们当然这不是门徒偷的了。他是讲骗话做假见证，对吧？给钱他们收买他们，但证明是空的，耶稣的身体不在，那是倒是真的哈。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办法，很有办法，应该可以找出来谁偷了，身体在哪里，这一切都有办法找出来。那实际上那个时代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的身体， OK， 坟墓空的，大家都证明了，罗马兵丁证明了，祭司长的兵团也证明了，祭司长官也证明了，后来所有城里面的人都证实这件事情，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坟墓是空的啊。首先啊，那第二，这个耶稣显现的时候是活着的啊。我讲耶稣显现是活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派的人讲法，就是说耶稣的死复活只不过是一种的灵性的复活。什么叫灵性的复活呢？就是他身体还在，灵魂飘飘的飘去哪里不知道。所以灵性复活是有一种讲法，当然我们不信了，因为身体不见了怎么灵性复活呢？身体是复活了，对吧？肯定身体不见了， OK。 所以灵性复活论呢，就是说哦，没，这个耶稣的身体呢还在那边啊，但是我们证明耶稣复活的时候，证实他是肉体跟门徒相见，很多人见证，包括谁呢？你看呢、啊？耶稣哈、啊、邀请门徒对吧？特别是这个多马，来啊，碰碰我，看看我的指头，这个手掌有没有那个钉痕，看看我肋旁有没有这个枪伤，对吧？所以亲自的邀请他们来验证我是活实实在在活着的基督啊，你们的主，明白吗？所以路加福音24:39-40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耶稣邀请门徒来摸他的手脚身体啊。第二，耶稣请多马检查了身体和伤口，讲过了，约翰福音20:27。然后呢，21:13讲到呢，与他们一同进餐啊，吃东西啊。如果是灵魂复活，怎么要吃东西呢？对吧？把他们吓死了，早就跑掉了，还跟他吃东西，对吧？不可能。所以这些记录呢，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他们当时就应该马上找出很多证据，证明这些都是假的记录，但是没有人做到。当时没有人做到，今天反而很多人想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可笑吗？矛盾吗？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了。那么还有呢，后来哥林多前书15记录呢，超过500人就看着他升天，超过500人了哈。OK， 这些都是有记录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证明这些复活的这个生命就是说这个可靠吗？这记录可靠吗？我们从人生命的改变来证实这件事情啊！从人的生命改变，许多人生命被复活的主改变了。这个证明啊，直到今天啊，我们都看到，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能够证明些什么东西呢？证明不到什么东西啊！所以感谢主，初期。耶稣时代的那些门徒生命的改变，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生命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改变的话，今天当然也没有传福音啊，也不会到今天我们去相信，对吧？ 我们就不认识这位神。但是感谢主，当时门徒实在的改变是到地地道道的，让周边的人哑口无言。我们看几个啊，首先啊，门徒变得勇敢传福音，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这班门徒的改变不得了。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哈，那个星期四晚上他们就打瞌睡了哈，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克西玛利亚言，然后受耶稣被抓的时候哈，彼得冲出来要砍一个祭司的那个耳朵，砍掉了啊，很冲动啊，还有之前说你我们不永远不离开你啊，等等等等的话。但耶稣被抓的时候呢，鸡飞狗走啊，彼得只能够远远去看，对吧，还三次否认他，没有一个人在当中，只有一些妇女在耶稣的脚前啊，就是十字架耶稣的脚前，看到吗？当时的门徒软弱惧怕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的主被抓了，被杀了，绝望空洞，因为整个生命他们跟耶稣三年，把生命财产都放下，对吧，生命全然投入跟从耶稣基督，竟然主被杀了，对吧，躲起来，为什么呢？怕了半死。当耶稣被定的时候，被抓的时候，彼得已经其他门徒都走了，彼得也怕了，对吧，三次否认他，怕不怕？怕，极其惧怕，把门关上的时候，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复活向他们显现。还前面那段时间还比较软弱，还在河边海边，对吧，还在海边那边啊，去打鱼，彼得约翰去打鱼，然后耶稣说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那三次的问他。后来圣灵降临，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这复活主在他们生命里面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忽然间他们勇敢传福音，对吧，一个传讲就三千人信主，一个传讲几百人几千人信主，这些勇气从哪里来？复活了主。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复活的主，他们会这样卖命吗？后来还要被杀的，不是只是传福音，被抓啊，雅各还被砍，对吧，彼得还被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好像耶稣被钉这样钉，所以要 倒挂十字架啊，这初级教会的记录，门徒变得勇敢，不但门徒勇敢，信耶稣的人，刚刚信耶稣不是跟从耶稣三年的那些门徒，其他人就是听彼得而信主的人，对吧，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他们生命也得着改变，凡物共用，这谁改变他们？复活的主，生命的改变非常明显，以致当时呢，所有的人都非常惊讶惧怕，为什么呢？那个震撼，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震撼起来，怎么会有这回事？耶稣复活，门徒改变，传福音，这么多人信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都震撼起来。耶稣复活带给生命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保罗是其中一个后期改变的人，当时保罗还在抓门徒，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这个保罗之前叫扫罗，还在那边，收拾他的衣服，还在那边迫害教会，拿了很多拿了这个所谓的执照，那个批准书，到这个大马士革，那边去，大马士革，去抓拿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他在路上耶稣基督向他复活，复活的主向他复活，生命改变过来，那改变不得了。从前是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在加玛列门下受训，非常出名的一个教师，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宗教师。 信了耶稣，传讲那个曾经给他迫害的那个耶稣的门徒的这个福音啊，迫害他门徒的那个福音，看到吗？生命改变。然后保罗怎样做见证呢？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第三章五到八节啊，他信了耶稣基督，就以什么过去一切都看成是粪土，而以基督为至宝。什么意思呢？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只有耶稣基督。其他世界的一切名誉地位生命的所有所谓的富足所谓的一切的好处都没了，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你看到吗？这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保罗做得非常透彻，只注视十字架，只注视耶稣基督，单单仰望他，跟随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都是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的见证，对吧？这就是生命的改变的真实。如果不是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人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吗？我想不出。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信主的那一刻是多大的改变？我不知道你多大的改变，那起码我自己大很大的改变。我曾经是一个拜拜啊，跟父母拜拜啊，什么都拜啊。后来十多岁、十五岁，我就开始放弃了一些信仰，成为一个追求什么呢？无神论者。我去读那些什么发生学啊，什么进化论啊，什么科学一大堆东西，甚至啊，看很多很多其他的书籍，就是讲到唯物论啊，等等的东西。但当我信耶稣的，或者耶稣来找到我的那一刻，我生命就改变了。第二天我就开始传福音，虽然不知道怎样传，为什么呢？生命的改变，真实的改变，你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你生命有没有接触到这复活的主给你生命的改变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好，第三大点，我们说基督复活这事实为什么这样重要呢？难道我们不可以像其他宗教一样，就传讲一大条的道理，很多的规条让你去守，不是完了吗？不是好了吗？建立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宗教，大家都好像很和谐很快乐的那个宗教，不是好了吗？还有什么传讲耶稣复活呢？复活需要吗？不需要嘛，只要有上帝，对吧？很多的那个不信派就是如此，有上帝就好了，有爱就好了，特别是讲爱，你爱我，我爱你，大家爱来爱去就好了，不用责备，没有复活，只要今生快乐，大家 OK， 你快乐我快乐就 OK，是不是这样呢？基督复活是不是不重要呢？是不是次要的呢？弟兄姊妹，不是的。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些经文啊，这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啊，特别第十四节说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他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已经两千年了历史啊。今天我站在这边，余牧师站在这边，都是枉然的，没意思的，对吧？传什么？做假见证，耶稣没有复活，你还讲耶稣复活，对吧？做假见证啊！然后什么呢？第十四节的另外一段，他说：“所信的也枉然。”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今天我在一边讲，余牧师在一边讲，都是枉然，没意思。你们坐在这边都是傻瓜。今天是复活节啊 ，Long weekend 对吧？明天还是假期，对很多人说我去玩耍了啊！你们还坐在这边傻瓜，听这个傻瓜在那边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真的是我们很可怜，可怜得很，对吧？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因为不信的人他大清早就出去玩耍了，对吧？哎啊，那么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见证也是枉然的啊！所以啊。保罗是什么？耶稣复活，所以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在这边讲来讲去是什么？做假见证，在犹太人的眼中，做假见证是什么？要被石头打死，就是妄作见证啊，就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行。还有什么呢？你们啊，都仍然活在罪中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没有盼望，我们就死在罪恶当中。我们死在绝望当中，我们没有盼望，没有方向，对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全部都没有盼望了，仍然活在罪恶当中，没有办法自救，也没有办法被上帝所救。但感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感谢主。好，接下来第五，那个也是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死人就灭亡了，那些已睡的人就没有盼望了。啊，讲到过去的人，亚伯拉罕没有盼望了，摩西没有盼望了，加勒以这个耶稣亚都没盼望了。为什么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没盼望了，他们谁去纪念他们，对吧？所以感谢主啊，耶和华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证明什么？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神。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活着，在耶稣的国度里面活着，直到今天。因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今天我们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阿们。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啊！哈利路亚。好啊，这个结论啊，结论我们来看啊，这非常重要的啊。保罗说，我们知道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了这一切，那又怎样呢？保罗第一个提醒我们就是什么？务要坚固啊！感谢主，2000年来这个信仰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初期教会保罗的时代，他就要用书信来警告那些人，你们当中怎么有人说没有复活呢？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你们信的死人什么人都没有盼望了，绝望了，对吧？还在那干嘛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务要坚固持守信仰。所以2000年来这个冲击啊，不单是在保罗时代，后期还有很多啊不相信复活的事情，说哦，没有所谓的复活，耶稣复活是精神上的复活，哎，信徒他们相信啊，有派讲法，他们相信有复活就有复活吧，啊，那就相对的复活嘛，对吧？但是你们要什么坚固啊，把这个信仰牢牢的记在里头，守住这个信仰。当然你不要盲从哦，我很怕人盲从、盲信、迷信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当被问起耶稣复活的时候，诶，又不懂得怎样讲，那不是很怪吗？对吧？所以一些基本的、一些的了解必须的，我们不能全盘都了解，但最起码的你要懂得耶稣复活不是一种想象的、精神上的或者灵魂的那个复活，是实实在在肉体的复活啊！你要了解，要懂得怎样讲，懂得怎样辩，对吧？辩论啊，辩解啊，这务要坚固这信仰，不可动摇，因为你会面对很多人的攻击啊，包括别人会说你什么时代啊？科学时代，科学头脑，人还可以从死人复活吗？我记得有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一个医生啊，当我们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很难接受啊。他虽然信主啊，但他很难接受。他说：“我身为医生，怎么可能证明人可以从死里复活？不可能啊！”他说：“这个是应该是灵魂复活吧？这样啊。”但是因为他是医生，我们从刚刚从神学院出来啊，所以哎要尊敬他，所以不敢跟他辩论，只是默默为他祷告，对吧？后来感谢主啊，一段时间之后他也接受了啊，这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的肉体复活，不是灵性的灵魂的那个复活。这医生后来啊也做了这个一个牧师，一个义务的牧师，还做了很多的事工，传福音，建立教会等等等等啊，这感谢主啊。这不可动摇啊！不要受这世界还有你自己的这些思想的攻击，然后疑惑、迷惑啊，怀疑，对吧？所以很多人会怀疑啊。你要看这些书啊，其中一本最我可以介绍的一本书叫做什么啊？这个啊的那个叫什么？那本书的啊，英文叫做《Who Rolls the Stone Away》的那本书啊。啊， 啊，历史性的大审判这本书啊，啊，应该是McDowell 写的啊，所以你可以去看这本书，有中文翻译的啊，那本书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好的资料，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如何去辩证啊，不可动摇。啊、好了。你又相信你又不动摇、哦、你就坐在那边天天做礼拜可以吗？当然不行，你不能天天做礼拜，要什么呢？要出去。所以耶稣说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对吧？你要出去，要去传福音啊！要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啊！传福音是其中一个，多做主工很多的啊，你看带领赞美敬拜是不是做主工啊？是啊，在那边控制了音响系统是不是做礼拜？是不是服侍啊？是，在那边招待是不是服侍啊？上面沟收拾一下是不是服侍啊？都是啊，管饭食的服侍对吧？你给人家一个微笑，一个安慰，一个握手，问安都是服侍主对吧？在外面去好好的生活都是服侍主。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得你做这一切的时候，你不会什么呢？白做的。上帝没有忘记你的劳苦，多多少少你能够做的、奉献的时间、金钱、才干，这一切都会什么呢？不知枉然的啊，不知徒然的。你们劳苦不知徒然。阿们，阿们啊。告诉你旁边的人啊，你的劳苦不知徒然啊！哎，你的劳苦不知徒然啊！啊，哎，我记得一个讲广东话的牧师，他说：“你的劳苦不知徒然，你的劳苦啊，劳苦不是劳苦啊！”哎，来，这个思考问题啊，你掌握有关基督复活的证据吗？对吧？就是很重要啊。这很重要，你掌握这些证据，你自己把握，也可以分享，啊，有机会就分享。那除了圣经提到的证据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呢？就要看书了，对吧？看书了，刚才我讲的那本书呢，就很好，一些的这个内容啊。然后第三哈、啊，基督复活的事实如何影响你呢？这也是很重要。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在脑子里面啊，脑子是重要的啊，你不要迷信啊，不要说糊里糊涂，人家信我就信，上帝没有孙子的，没有孙女的，都是上帝的儿女，要自己信的，你要自己信，对吧？你信自己信的时候，是不是要经过这边啊？当然要经过这边啊，思考对吧？可信吗？有理吗？啊，当然这个理的层面是非常有限。最后还是要有信心，你要踏出一步，相信，相信啊！那相信之后，是不是只是在这边呢？相信呢？当然不是，要把你这里的知识移民移一步，要太远，不要抛到外面去，要移民，从这边移民18寸到你的心，到你的心啊！然后什么呢？带给你生命的动力啊！你就有复活的大能，保罗就见证这复活的大能带给他生命的见证，对吧？他生命的改变。今天同样的，你的生命有没有被这个复活的主的大能改变你呢？成就他的旨意呢？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啊！我们同心祷告啊！